谢谢迦南团契为我们带来美好的赞美，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做宝座的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也可以参照PPT 一起来攻读，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杨和明长老，证道的题目是有始有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主内的家人们，想你们了。上个月说过了，见了更想。我想大家在家里都有电视机，最近有没有看新闻的报道？日产汽车的会长，那个叫 Carlos Ghosn 的那个人，他被捕了。然后他其实是一位曾经在日产的公司里面被称为救世主的一位人，因为日产公司他们的经营状态不太好，然后那个他们的一直是赤字，然后经营一直不好，但是因为那个 Carlos Ghosn 来了之后，他们从红字转为黑字，从亏损变成盈余，所以呢不但日产，那个日本的三菱的汽车公司也在他的帮助之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对他来说，是日本的汽车产业来说是一个恩人。然后日本的天皇、日本的总理小泉总理都向他表示过感谢，让他让日本的汽车行业能够重新复兴。所以对我觉得那个我们今天来看那个一个曾经拯救过日本汽车行业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好像从天空坠落下来，被逮捕，被开除，然后他的功跟他的过相比，他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还是功过相抵？就不管怎么说，他今天一个64岁的一个 Carlos Ghosn， 对他来说，他被捕，将来呢可能有被起诉，甚至被判刑坐牢的可能性，在他人生的句号上留下了遗憾。那个遗憾不是他之前的功劳可以弥补过来的，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人生的起点跟终点。所以那个日产的会长呢，他起点非常好，但在终点却是非常遗憾。李秀全牧师在他70岁的时候，临近之师母就为他提了一个字，每一年据说师母都要提一个字给他，那一年他就写了个 finish well， finish 就结束的意思， well 就是好，那个用咱们的话来说可能就是善终，听起来不太好听，所以但是李牧师也接受了这句话，就说你到了一个年纪大的时候要 finish well， 你要结束的漂亮才是你一生才是真是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时间可以说是公平的，也可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如果说同样有一段时间，我们浑浑噩噩的度过的也是一生，让我们兢兢业业的去度过也是一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我们应该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呢？我们如何开始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最近遇到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是也挺可怜的，他爸妈跟他说他别人不要他的，然后就不小心有了他。还有个人就说了，他其实他妈妈已经结扎了之后又生了他。 我觉得这个小孩听出来的，我觉得人生起点真的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但是如何结束自己的人生更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信仰生活也是一样。开始信仰生活是上帝选择我们，上帝拣选我们，加上我们的觉知，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所以在这地上的信仰怎么生活，随着我们的生命的结束，我们的地上的信仰生活也就结束了，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但是怎样度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责任。怎样才能跑得好，怎样才能有始有终，能够在永恒里面我们可以得到那 永恒的冠冕呢？有始有终，起点很重要，但是终点更重要，要 finish well， 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铭刻在我们心头的一句话。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思考，通过今天的圣经章节对我们的 finish well 有什么样的启发。首先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在今天圣经章节里面第一节写着说，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登山家，他叫三浦雄一郎。他2013年5月23日，他第三次登上了喜马拉雅的山峰，他的年龄是80岁，所以他破了惊世的记录。他其实从小学开始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他幼儿园都没有办法读完，因为他生了病，就幼儿园都退学了。他小学4年级的时候得了肺结核，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他去考中学没考上，还成为一个中学的浪人。但是他65岁的时候，他立志要登山。他65岁的时候，经过他的努力，登上了世界高峰喜马拉雅山，创造了惊世纪录。然后他在70岁的时候，又一次登上了喜马拉雅山。然后80岁的时候，他又一次登上了喜马拉雅山。所以说，一直刷新惊世的最高年龄登上喜马拉雅山纪录。所以，他第三次登山之前，他没有想过他还要去爬山，所以他的体重一直上升。他为了爬第三次爬喜马拉雅山，他减肥减了20多公斤。所以三浦雄一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今天要去爬山的时候，在一个高山缺氧的状况之下，多余的行李、多余的体重都会消耗人的体力，影响我们登山成功。所以他为了登山，他可以就说努力的去减轻他的体重。我们基督徒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背负着重担在跑的，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放下什么重担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把它定为就是这个属世界的重担。我想我都没有办法去统计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名字后面加上一个观的，就是说世界观啊、价值观啊、宗教观啊、人生观啊、工作观，一个观一个观一个观。这个观其实就是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告诉我们说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或者说应该是这样的。信主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然后我们天经地义的接受这些标准或者说一种尺度。然后有一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了，然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周围那些什么什么观、什么什么观都不会改变的。但是呢，问题出现了。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吧，比如说有个人，他以前很喜欢吃那个味素，然后桌子上、餐桌上就放着一瓶味素，吃什么菜都要撒那味素，他觉得不撒味素就不够鲜美，要一直吃。那有一天他发现他对味素过敏了，吃了味素之后整个人会肿，他以后就麻烦，买什么吃的东西都要看后面的内含物有没有叫做 MG 什么的那个东西，还不是写味素的，有没有那个味素在里面，如果有的话他就不能吃，就变得很敏感，以前爱得不得了的现在连吃都不能吃，碰上都不能碰，只要有一点添加物他吃了死定了。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别人找工作就看哪个工作工资高，他就去哪那边，然后别的公司工资高，他就跳槽了。基督徒，我们找工作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看，哎，那家公司礼拜天是不是可以去放假，可不可以休息？那个，如果礼拜天不能放假的话，那工资再高，我们也不能去。别人搬家的时候，要看那个人气排行榜，看哪个地方是大家都想去住的。但是基督徒的话想，哎，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我看哪里去教会比较方便？所以不是看人气，而是看我们的交通方便的。别人如果今天赚了钱，发了红利的 bonus 了，有钱多的时候就想怎么去投资，要放在什么股票上面，还是放在那个基金上面，要怎么去投资？然后基督徒呢，钱多了就想到我应该把财宝存在天上，而不是存在地上，那就怎么样，要奉献去了。别人上班偷懒，看手机，挪用公物，说脏话。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以前可能跟他们一样的，但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觉得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格格不入，人家就渐渐觉得，哎，这个人怎么以前跟我说有说有笑的，现在我们说话他就跑到一边去了。上帝有十诫，这十诫跟律例典章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的福祉，但他们斤斤计较，然后神的十诫律例典章就成为他们重担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整天斤斤计较，到底说安息日可以走多少路啊，走几公里啊，超过了行，不超过了不行，所以这些都成为他们重担。然后今天对我们来说，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例典章，如果我们斤斤计较的话，也成为我们的重担了。今天我三点来了，怎么那个弟兄3:15才进来啊？怎么这礼拜没看到那个姐妹啊？去哪儿了？看红叶去了，不属灵。我们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些重担了。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感恩奉献，我们上帝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我们奉献十分之一。那有些人呢，就把那个十分之一算到标准是一元单位的。今天奉献是要2531块钱是十分之一，最后要四舍五入还是怎么样，算得很精细的。然后那个斤斤计较是要在扣税前的呢，还是扣税后了？你虽然十一奉献，你斤斤计较，奉献也成为我们的重担。如果我们可以喜那个欢欢喜喜的奉献，然后我们也可以不去计较这些事情的话，那就不是我们的重担，而是我们喜乐。我们侍奉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斤斤计较，为什么每次都排我那次数那么多？为什么别人一请假就要让我来顶替？我昨天想得好好的，早上去参加那个会员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下午来参加这个分堂的那个同工会，就突然冒出一个人，插花的人，他说他上吐下泻，找我去插花，然后一插花，我开会就迟到了，连午餐都没吃上。为什么你拉上那个上吐下泻就来找我呢？如果我们今天说，就是说那个斤斤计较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重担。但是我觉得带着个喜乐，你买到美丽的鲜花，把它插成一个很美好的造型。李大姐，我都把照片给你看一下啊。那个你插的如此，上帝造物的如此美，享受上帝的美的时候，就不是我的重担。然后那个。其实对一些基督徒来说，安息日得不到安息，然后那个安息日成为我们的重担。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每个礼拜一都是我们最不想上班的时候，因为礼拜天太累了，然后好想礼拜一是放假，所以我们很多属世的重担。然后另外一点，也有罪的重担。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一节里面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想今天我们对一个人哈，不管他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跟你说你有罪，他肯定会生气的。他说我怎么有罪？所以人很在意罪的问题。虽然很多人，特别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遇到那些慕道友，我跟他们谈就是罪的问题，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说我没有犯过罪，警察也没有来找过我的麻烦，我没有被逮过，那个时候，但是呢， 良心确实告诉我们，我们有罪，不然的话，那些说没有罪的人，他们为什么怕黑？为什么怕鬼？为什么晚上走夜路都觉得提心吊胆的？晚上要锁门锁得很好，就是心虚嘛，觉得其实还是觉得有罪。我们信主前有罪，我在受洗的时候，那牧师跟我说，他说杨和明啊，你回去把你所犯过的罪一条一条的写在一张纸上写下来，然后跟上帝一条一条认罪，之后呢就把那个纸或者撕了或者烧了。我就这样做了，然后我之后呢，我把那张纸撕得碎碎的丢在马桶里，用水给它冲走了。现在我想还好我不是信天主教，因为先进天主教的话，你要跟神父去告诫，要把你的罪样样就都那个讲出来。我想如果一条一条把那张纸上的东西全部跟神父讲了一下，我还要不要活啊？我想我们常常想起我们以前的罪的时候，让我们绝望，然后别人呢也会因为我们以前信主之前犯的罪来追讨我们。上帝都饶恕了我们的，但人不饶恕我们，说你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OK， 我们讲信主之前有罪，信主之后呢还是有罪。那个信主前我们说我犯的罪好，因为我不知道，我无知，我犯了罪，对不起了。但信主之后，我们有没有变得更好一点？还是变得更差一点？还是说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我常常觉得信主之后我比信主前更坏了。我常常问自己，信了主之后为什么我越来越坏？那个我将来要见主面，我怎么跟主交代？信主前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人，但别人也说杨和明是个好人，然后我看见乞丐就施舍，然后我在考试前我自己的功课没有复习完，这别人来问我这功课怎么做，我就放下自己的功课去教别人怎么做功课，而且我很会猜题，我猜的题我都告诉他，我大概老师会出这样的题目。然后在大学我住校期间当中，我几乎每一天早上我都在别人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我把每个人的热水瓶都打满热水，然后我再去找去自修。然后你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还是有一连串的问题，我没有基督徒的好见证，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有时候怀疑我到底是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办法真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甚至说以前我做的好事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是好事了。以前我帮别人补功课，然后把猜到题目告诉他，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会考试会超过我，骄傲得不得了，我就告诉你会出什么题目，你排名你考出也不会超过我的，所以我充满了自信，看不起这些人。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的身份也成为我的负担，一方面我因为信主之后仍然犯罪，我有一种对自己的自责的心，一方面呢我要表面上要努力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美德出来，让我知道让大家知道我如何的追求圣洁，如何的爱人如己。有一天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说我信主后比信主前更糟糕，而是信主之后我们明白了真理，然后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我们对罪的定义不同了。信主前跟家常便饭一样的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信主之后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良心和敏锐的提醒我们说这是罪，所以我们对罪更加敏锐了。所以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的对罪的敏感度越来越提高。所以呢，虽然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犯罪率还是在斜线的不断的上升。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凡相信的人罪得赦免，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效，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罪，也赦免了我们信主后所犯的罪，所以没有任何罪大到十字架都解决不了的，也没有一个任何罪说那个罪很小不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被罪所控告，也不要被属世的重担所压迫，我们要放下属世的重担，放下罪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留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轻装上阵， 奔跑前面的道路。然后第二点，我们要存心忍耐，这也是第一节当中后半写的时候，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小孩子，我们也曾经是婴儿。婴儿跟成人的区别在哪？那个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忍耐，大人可以忍耐，然后那个婴儿不能忍耐，一饿就哭，一想要撒尿就喊叫，然后一大人一不随他的心意就在那边满地乱滚，因为不能忍耐。当婴儿渐渐长大之后，他知道有些事情要忍耐，糖果不是说想吃的时候就要吃的，要吃完饭之后才能吃糖果，然后那个你到了时间就要先做完功课才能玩，这是要成长的。如果一个小孩到了十几岁还在满地滚的话，就在傻赖对吧，那个人就还是婴儿，没有成长。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我们借着学习忍耐，在灵命当中渐渐的成长。我们要存心忍耐，我们要忍耐什么呢？我们要忍耐很多阻挡我们的力量。所有的好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轻易到手的其实没有什么好事。我们救恩要不要付代价？很多人跟我说那个救恩是免费的，是不用付代价的，但是救恩是需要代价的，只是说那个代价很大，大的犯罪的人承担不起。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付出了，还是有代价的。信主之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还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我们信主之后，基督徒的人生容不容易？也不容易。信主之后真的是说那个信主容易不容易，也许有些人很容易，有些人不容易，但信主之后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原本我们是随波逐流的，别人上学我们也上学，别人工作我们也工作，别人喊口号我们也跟着喊口号，那别人出国我们也出国，别人说谎我们也说谎，那别人说脏话我们也说脏话，但彼此认同，我们都是一党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信了主，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跟我们周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突然成为一个小群了，少数派。那些人是优势，他们占99%，我们成为一个弱势，我们只占人口的1%，我们基督徒。然后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啊，又对基督徒特别的严格，特别的挑剔。如果佛教徒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有个佛教徒赌博啦，那个什么有什么外遇，人家说啊，酒肉和尚就算了。如果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些坏事，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他们对基督徒的期待非常高，然后要求又特别严，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做什么事情别人都对我们有些挑剔。然后我们今天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政府也好，法律也好，甚至我们的周围的居民都会百般的刁难。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吧，我们就要建立分堂，你需要建教会的时候，我希望真的是说我们能够摆平我们周围的邻居，摆平政府的法令，摆平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让我们十字架高高的站立在那边，不然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阻力。那个有我认识一位同工，他非常爱主，但是他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他就遇到他的父母啊兄弟姐妹的那些反对，结果整个家里都是不太平，甚至他妈妈被他气得就说住了院，他兄弟姐妹也不让他去探访他的妈妈，他快要崩溃了，他就开始想他要不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了。但是周围的弟兄姐妹们都去劝他，然后神也感动他，他终于能够持守他的信仰到今天，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常常是要逆流而上的，要逆着潮流往上而走，是我们要忍耐那些外来的阻力，我们要忍耐的往前奔跑。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个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面临一个选择。大家知道芝麻知道的哈，芝麻好不好？芝麻人家说特别好，对身体特别好。你特别是黑芝麻，上海人相信黑芝麻说对健康好，可以抗氧化、防衰老。但是有句俗话说，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么好的芝麻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是不值得。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写的，里面有个主人公叫基督徒。你如果看过天路历程就知道，他一路走天国，天路历程一路就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在诱惑他。有些人他信了耶稣基督，过一段时间有一句术语叫下海了，基督徒又下海了，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当中去了。我有个朋友，他有位同学天主教徒，他呢决志要当神父，就进了修道院。有一天我那个一个同学就在马路上见到他，那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街上去见到那位去读修道院的人。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啊，他已经从修道院出来。他说你当时不是下定了决心要做神父，他怎么回答说 I'm a man 那个就说从粗浅的解释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凡人，再深入的解释说我是一个男人。他没有办法过禁欲的生活，修道院是不能结婚的，也不能生孩子，也不能有家庭的温暖。他终于受不了了，他还俗了，然后从修道院出来了。我也 I'm a man， 我也是一个凡人，我也想吃好的，想穿好的，想住好的。但是常常我们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不是美食，而是没食，没有东西可以吃。回家看了冰箱里没什么可以吃的，穿的是不是名牌，而是无印良品；住的不是豪宅，而是说豪宅、豪宅、豪豪豪豪宅的一个房子。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过好日子，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的来到日本？有一句话说，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大物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离开了地大物博的祖国，到日本来做勤劳勇敢的人民，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能够过好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迷失了我们自己。一位弟兄，他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他孩子，他努力的创业，这件事本身是一件好事。然后他为了创业，他就回到中国去创业了，然后不顺利，他回到了日本，就再也不出现在教会里面了。有人在路上遇见他，就说：“哎，你怎么不来教会？”他说：“无缘见江东父老，因为生意失败了，所以无缘见江东父老，就连我们教会都不来了。”如果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可能会跟他讲：“难道天父上帝张开双手，等待着浪子衣锦荣归吗？上帝等待浪子是落魄的浪子，在外面要跟猪抢食物的。”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上帝是张开双手来等待他的。上帝不需要我们衣锦荣归，是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我们今天我们要吃的这样大腹翩翩，穿着什么光鲜亮丽的敬拜神，神才喜悦吗？难道说我们赚足了钱，大笔大笔的奉献，上帝才满足吗？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面对着世界上各种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诱惑，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的忍耐着奔跑。远志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得了天空，失了大地。可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双赢，世界天国要双赢，又要在世界上飞黄腾达，又在天国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马门就是钱的意思啊。天路历程当中主人公名字叫基督徒，他抵挡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忍耐的奔跑前面道路，最后就到了西安的山的天城。所以我们要就是说要真的说忍耐奔跑前面的道路。然后第三点，我们要仰望耶稣。今天圣经当中第二节写说，仰望为我们的信心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在主日学讲故事一样，有一位王子小时候呢就被别敌人抓去，然后 关在一个塔里面，然后过着一个很孤独的生活，只是给他最低限度的食物维持他的生命。后来呢他长大了，他的哥哥他的父亲就把他救出来，等他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但他之后他再也没有跟人语言上心灵上沟通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王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跟别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他也没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可以成长。我们基督徒说句实话，我们也好希望从我们的前辈身上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其实我们渐渐地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人可以真正成为我们的榜样。朱牧师刚来教会的时候，他鼓励所有的长老执事们都读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教会需要勇者。然后每一次开长执会的时候我们会读，然后每一个长老跟执事都要分享那一章他所读的内容，然后想到的内容。那个教会需要勇者是美国纽西教会的一个叫比尔海波斯所写的关于领袖的一本书，让我们长执会的同工们，我们读了那本书，我们觉得真的很受启发，很受造就，我们读了还很爱那本书，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今年有报道传出比尔海波斯的性丑闻，他跟他的信徒有婚外情，然后为了这件事情，不但比尔海波斯离开了那个教会，连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引咎辞职。那个教会的长，就说那个教会长老会的所有成员，他们也宣布他们在2018年都会渐渐的退出那个教会。当代最伟大的布道家是葛培里，但是葛培里在他年长的时候不再坚持他的信仰了。成功神学的一个很代表人物，罗伯特那个舒伯尔 Robert Schubert 舒伯勒，他在美国建立一个很宏伟的水晶大教堂，但是因为他的家人争权夺利，引起整个教会的分裂，然后在经济海啸之后，这个教会就宣布破产，那个教会就水晶大教堂出来拍卖，最后是一个天主教把它标走了。人不可靠，我们周围人没有人可靠的，但是上帝却不让我们失望，他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今天圣经说，他应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忍受了苦难，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犯人，那两个犯人其中一个就讥笑他说，那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我们吧。然后另外一个就责备他说，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你不怕神吗？我们被钉十字架是我们应当的，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跟原来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并不是像人所期待那样的是一个君王，他度过一段君王的生活或者祭司的生活，他是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他的本族人不接纳他，他没有放他枕头的地方，他也没有佳美的外形，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30岁看起来好像50岁，没有一个白马载着他进入耶路撒冷，他是骑着驴驹进去的。他死了之后连自己的坟墓都没有，是借了一个叫约瑟的人的坟墓放了他的尸体。腓立比书2:6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回想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的确是很辛苦。 我们流过汗，流过泪，虽然还不至于流血，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或者在社会当中被别人误会，被冤枉，被别人挤兑，虽然我们不至于丧命，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相比，我们所受的一切都是至轻至暂。然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有喜乐，所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他说他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常常在想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宝座右边是怎么样一个景况。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坦然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使耶稣基督坐在右边，那个右边是表示他的尊贵。我们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我们放下重担，我们存心忍耐，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也使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他们摆上了金银宝石的侍奉，有多少的宣教士牺牲他们的青春年华，牺牲他们的健康，甚至说牺牲他们的生命，前赴一计的来侍奉上帝。有几个宣教士的家庭，丈夫走在前面被那些原住民杀了，他们的留下来的寡妇没有因此而逃避，而是那些太太们接着他们丈夫的棒，又依然走进那些原住民的人群当中去传扬福音。为什么？我们看旧约当中，旧约时代的但以理为了遵守神的道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然后直到现在在罗马有一个叫 Colosseum 的一个竞技场，那个竞技场原来就是迫害基督徒的，在那边把基督徒放在里面跟狮子斗，如果你打赢了狮子你可以多活一天，你被狮子吃了就结束了，你打赢了狮子你第二天还是要跟狮子打，直到有一天被狮子吃完为止。后来那个我们看，我现在看到那个竞技场已经变得很破落了，当时就是逼迫基督徒的。然后从初期教会那些基督徒他们也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然后宗教改革的时候有多少人他们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有的是人是被钉了十字架，有的是被吊死的，有的是被火烧死的。然后在中国的明朝清朝有多少人为了宗信仰的原因丧失了生命，在日本锁国时代，在那些大明时代，那些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是因为他告白他信耶稣基督，他不去踩地上那个一个圣像就丧失了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多少人他们因为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就丧失了生命，据说在韩国就有几百个人排在里面一个一个问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如果说不相信就可以回家了，如果说相信的头就砍下来，200人。我真的觉得第一个人挺好的，他说我信头就被砍了，那他都不知道。第二个人你看见前面一个人头落地你还敢说我信，但是那200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主，200多人一个一个头被砍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永恒的盼望，他们知道在世界上不是他们生命的结束，我们所流的泪水神把它装在皮带里面，是纪念我们流下的每一滴泪水。我们为神的为主的名被恶人所恨恶，但我们却必然要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的周围，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有多多少少的前辈们在他们信仰的道路上他们持守了真理，他们有始有终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存心忍耐一心跟随主，我们就可以得到荣耀。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但是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了。今天是11月25号，所以在我的公司里面你要找那些美国同事都找不到了，他们放假了。为什么放假？是感恩节。所以感恩节 是就是说从在美国是每个月每年十月份第四周的礼拜四开始就进入感恩节，他们就一直到休息到圣诞节为止。感恩节从哪里来的？是1620年英国的一群清教徒，他们为了寻找信仰的自由，就乘坐了五月花号的船到达了美国，然后迎接了一个冬天。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102人，到了春天来的时候他只剩下50个人，但是他们周围的印第安人对他们非常好，送给他们食物，送给他们生活用品，然后教他们怎么打猎，教他们怎么去钓鱼，然后也教他们怎么种玉米，教他们怎么种南瓜。所以在印第安人帮助之下，他们终于越过了苦难，然后迎接了丰收的日子。那些清教徒为了感谢上帝，然后庆祝他们丰收，也感谢那个印第安人对他们帮助，所以他们就一起来过感恩节，邀请印第安人来一起跟他们过感恩节。从1620年之后，过了20年，林肯总统才规定把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定为国定的假日。所以从美国的1620年开始，咱们每年都过感恩节。我想今天我们西川桥的弟兄姐妹坐着日比谷线和东西线来到了这西川桥，在一个资源也缺乏、人才也缺乏的地方，我们要迎接2018年的冬天。我真的很衷心祝福西川教的每一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也效法我们在主内的前辈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存心忍耐，仰望耶稣，在信仰上，在侍奉上，在建立分会的事上，我们可以有始有终。我也衷心祝福在西川教的每一位，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神的面前，我能够摆上我们丰收的果实，迎来一个真正的感恩节。到那日，我们主内家人们可以一起举起救恩的杯，起来颂赞耶和华的名。
阿门。